年轻的时候热血青年，是吧？讲了一句话，说如果要中华民国亡，除非我们湖南人死光。
他的自我的身份认同是说我是乡下人，对吧？甚至有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苗人，是蛮子，他不认同主流的。
他不是为一家一姓，不是为一个朝廷，而是说代表一个中国的，为了捍卫中国的文化的存亡。
湖南就像是普鲁士之于德国，
斯巴达之于希腊。
对，
他不是一个说跟国家主义构成一个对抗的东西，而是说一个省的一个蓬勃的发展，一个生命力恰恰就孕育着国之发展。
我自己本人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好像唐老师本身还不够乐观。
我非常悲观。
对，他还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最近有一档热播综艺叫《乘风破浪的姐姐》，它的制作团队来自湖南，因为他们善于把握人们的娱乐需求，制造收视热点，所以湖南系的电视制作团队又被称作电视湘军。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作为书评人同时也是广告人的维州看来，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他和湖南人敢为人先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湖南人只有人们印象中勇猛甚至霸蛮的一面吗？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自称非典型湖南人的唐小兵老师不这样认为。在他眼里，湖南人有许多强烈的个性，但这些个性又看似彼此矛盾。或许湖南人的独特气质就来自于这些矛盾性格的交融，如此也才有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湖南人在近代中国呼风唤雨的历史。在这期节目中，非典型湖南人唐小兵和非典型上海人维州，他们彼此互为他者，在对湖南和江南的比较中，探讨究竟什么才是湖南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如何塑造了中国的近代历史。
好，这个今天跟那个维州兄，那这次有机会一起见面，来谈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关于湖南文化与上海文化的江南文化的一个对照，也主要谈湖南文化吧。因为为什么谈这个主题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典型湖南人，在上海生活了17年，从2003年到上海来读书，后来在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毕业留校，现在任教也正好10年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我想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一样是一个外省人，然后在上海这个城市立足生活学习，然后在这里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身份的困惑吧。我为什么说这是非典型湖南人，这个称号不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是我的老师徐金林教授，他对湖南人有一个想象，湖南人就第一应该特别喜欢吃辣，然后我不喜欢吃辣，然后他就觉得第二湖南人应该特别能喝酒，然后我也不喝酒，然后第三他觉得湖南人应该是特别那种好勇斗狠，就是因为近代的这样一个湘军的崛起，然后就是湖南的文化应该是特别彪悍的那种，好像看着我好像像个文弱书生一样的。所以他就有一次这个我们开一个学术会议当时吃饭的时候，然后一些朋友说你是湖南人怎么不喝酒啊，然后徐老师说他是非典型湖南人，所以后来这个标签就一直贴在我身上了。韦志雄也认为这是非典型上海人，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碰撞来处理自己跟一个城市的相遇相互的理解。我想这个彼此互为他者吧，从韦志雄的角度，从一个上海的一个角度来看湖南，我可以从湖南的角度来看自己，也可以来看上海，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大家一讲到湖南人就会说湖南人很霸蛮，霸蛮这个词看你怎么去理解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去说，湖南人有一股韧性有一股直溜的一种精神，他认定一个目标他会百屈不挠，然后久坐不回的一种精神去追寻，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不知道转歪的一种性格，是吧？他非常容易坚持原则，他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种血性吧。所以在近代中国，你看杨烈群老师的曾祖父杨度，当年北洋的时候这个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年轻的时候热血青年，是吧？讲了一句话，说如果要中华民国亡，除非我们湖南人死光，只要有一个湖南人在，这个中华民国就会存在。你会看到就是这样一种霸气，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但是这是湖南的一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霸蛮的，甚至有时候会有点不太尊重规则，比如说 我只要为了一个比如中国的一个存续，中国的一个强盛，牺牲再多人也可以的，因为我有一个崇高的神圣的目的嘛。那这个江南的文化可能特质很不一样，但是另外一点我也特别想强调，就是说 我不太喜欢就是把它刻板化了，就标签化了，就讲到湖南人好像就是一种粗蛮的甚至带点野蛮的这样一个形象。湖南当然毫无疑问它是有一种 近代中国所形成的一种经世致用的一种入世的精神，我称之为一种政治的一种功利主义和政治的现实主义，一种强烈的一种使命感要改变中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湖南人他身上有一种楚地所流传的一种 我称之为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我会说湖南这个文化内部所培育的人，他是一方面好像具有某种共性，从太平天国就湘军崛起以后所形成的那一种特别强烈的入世的精神，那种担当，那种勇气血性，那种使命感，是吧？以天下为己任。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湖南的文化内部它其实也是多元的。从这个意思来说，我这样一个人也是湖南人，所谓典型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刻板，是吧？当你把这个标签刻板去掉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文化背后内部是非常复杂多元的一个系统。这些特点在湖南的知识分子身上当然 有不同的这种体现了，是吧？比如说像这个沈从文，我觉得他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湖南人。一方面他身上有很强的抒情性，那种文学那种浪漫的东西，奇思妙想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到1948年那个郭沫若在那个香港的杂志点名说他是粉红色作家，然后后来他的家人又不理解他，一度精神失常，一度想自杀，自杀未遂。但后来他有一天好像突然想通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就扶风写了个长诗，不是时间开始了吗？在人民日报一万字长诗嘛，就在高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但你看沈从文好有智慧，他后来经过那个几度这个生死的这样一个考验，他觉得这个时代他已经没办法写作了，所以他后来就依然要求去历史博物馆做个解说员，他就一直在岗位上待了几十年，就放弃写作了，就放弃一切对于那种做一个文学家的身份的一个执念。所以他后来就写了古代
很少见，
就这个文革十年，你看整个毛时代沈从文写的家书里面很少看到那个时代通用的那种格式化的语言，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语言。很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用那套语言嘛，毛泽东时代那套语言嘛，但他的家书呢都是那种平常的语言，能够真正进入事物本身的讨论一些问题的，写给他孩子，写给他哥哥沈云禄，写给他儿媳妇张志佩的一些书信里面，就让读得让人很感动。但是他就投入的整个是关于中国古代那种胡适的文化，后来写古代胡适研究。就你看沈从文也看得出来，有些人很脆弱，也我不能说他脆弱啊，就很刚烈，或者一下子比如像傅雷这些，很多人就自杀了。那个时代自杀的知识分子很多了，那沈从文他当然也经历过，但是后来他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力点，做一点存活了下来。我觉得他也是个典型。
但我觉得沈从文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异类，因为湖南我觉得这些作家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的地方性色彩不强烈。对，你比如说我们如果看那个广东文化，或者甚至你看福建的一些，它的地方性色彩都非常强烈，包括江浙一带也有，江浙一带也有吴语文学的这种海上花列传之类的，都有些非常强烈的这个地方色彩。但是在湖南的这些作家身上，因为他可能很多人是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地方色彩反而不强烈。真正到最后的话呢，在湖南的这个近代作家里面，现在应该说很多人觉得说文学成就最高的应该就是沈从文，但沈从文恰恰是一个地方色彩非常强烈的一个人物。我有一次我去那个黔东南那边去旅游嘛，然后就当时看了一些就当地的出了一些书，然后也跟当地一些人聊，黔东南的一些人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黔东南的风景一点都不比湘西差，但是我们就是少了一个沈从文。然后他说因为有了一个沈从文写了那么多湘西，人家好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头脑当中的那个湘西啊，其实就是沈从文写的那个湘西，就编程啊，就是有一种浪漫的那个沈从文赋予湘西的那个灵气在那边，对吧？那沈从文以前湘西是什么样子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有的人知道湘西剿匪记，但是黔东南，你说黔东南是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人好像作家有写过黔东南是什么样子。而且沈从文我觉得就是他整个的一生当中啊，他是一直都是自居于边缘的，他的自我的身份认同是说我是乡下人，对吧？甚至有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苗人，是蛮子，是这种，他不认同主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后来能够抵抗主流的一个内心的这个坚实的基底所在。
比如像丁宁和沈从文，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我讲一下故事吧。就一起做北漂，一起来上海，跟傅月平三个人就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创作，一起奋斗啊。那在上海后来大家都知道慢慢开始成名了，傅月平和丁宁慢慢的成为一个左翼的一个作家啊，就转型了。而沈从文仍然是坚持一个纯文学的有点偏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历程。开始傅月平被捕，后来丁宁也被捕。那么丁宁被捕之后呢，这个沈从文就以为丁宁这个已经被害了。那其实当时丁宁是被转移到南京。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沈从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因为你想，他们那时候都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一起到外面的闯荡， 是吧，两个湖南人是吧，沈从文和这个丁宁一起到北京，一起到上海办杂志，然后互相帮助。他有丁宁史，所以他就写一篇很长文章记丁宁，发表在那个国文周报上面，就是大公报的一个副刊，就把他们非常漫长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把它写下来，包括他们之间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怎样的方式才可以救中国嘛。那丁宁他们后来觉得只有投身到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这样一个左翼的文化斗争文化运动啊，才可以救中国。很多年以后文革结束了，然后有个日本的研究这个丁宁的一个学者把这篇文章拿过来给丁宁看，因为沈从文在那文章里面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作家，像丁宁你的才华应该是用你的笔，结果你放下笔就拿枪是吧，你拿枪你其实你是很敏感，你是很脆弱的，你也不一定拿得动，你也不一定能控制板子，你也不一定有那么心那么狠作为革命者，那你是浪费你的才华嘛？那丁宁看到这个很生气啊，勃然大怒呀。他写了句什么话，他说沈从文你根本不配谈革命，你就是个庸俗的市侩。我看了这句话我特别伤心，因为沈从文我是特别喜欢的作家，就在丁宁这样一个革命者看来，就是说 你这么市侩，你这么庸俗，你根本理解我不了我们所投身的革命那种伟大的内在的意义。革命就意味着 有牺牲，有苦难，有悲剧，你是一个只顾念自己的名誉，然后声望读者影响力，然后在革命的这个浪潮之外，然后在那里旁观，然后还指指点点，还有 还如此的这个好像自由很得意。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湖南的文学传统通过他们两个人相互纠结的，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就是说沈从文他也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中国的未来是吧，他是另外一种关心，他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希望给他注入一种生命一种力量。
是唐老师讲的非常的这个精彩。那 我其实我对湖南人，我当然我不是湖南人，我是上海人嘛，但我也是前面说我也是非典型上海人。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老家是在这个崇明岛，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因为方言也不一样，然后又隔着一条长江，所以就意识不到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自我认同是崇明人。然后直到那个上大学的时候，火车上好多人一聊起来，因为他们也不会区分什么崇明人和上海人，那你就是上海人嘛，对吧？但是聊着聊着呢，他们很多人就说，哎，你不像上海人。当然我也听说过，就是好像这句话是对上海人的最高褒奖。然后那时候因为全国人民好像都很讨厌上海人嘛，就觉得上海人是这第一个标签就是小市民，对吧？然后就很精打细算啊，然后有点排外啊，就这种标签。
对
对对，就类似于这种。而且上海人还有一个标签，就是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上海话。那这个是都是很典型的一些标签。但我觉得就是典型非典型，就像刚才唐老师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些标签了。那非典型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就意味着说对这些东西可以有一些反思。你要说我对湖南人的印象的话呢，我觉得我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像刚才唐老师也说过的，我觉得是他们身上有一股那种怎么说呢，有一股那种气，对吧？这个是非常强烈的给人的印象，他是很浪漫的，然后都是 又非常有力量的这样一种形象。之前好像是杨度有说过，民国的时候他就说湖南就像是普鲁士之于德国。
对对对，
对吧，就是好像铁血主义的。普鲁士其实在德国也是一个
斯巴达之于希腊。
对，也是一个类似于边陲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这是普鲁士的这样一批人看上去比较质朴的，比较怀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情绪的，最后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那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呢，可能在相同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它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讲个故事好了，就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同学，然后也是一个湖南的同学，他就说他到上海来的时候发现，他说你们上海男人，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吵架，但是也不动手。那我说这个上海人也很正常，对吧？好多人如果动手的话，首先要盘算一下动手是不是值得，对吧？你打赢了怎么样，打输了又怎么样，对吧？万一你打不过的话，那你还要打吗？然后他说你们打架还要考虑那么多啊？他说这个当然是那我说你如果你打不过的话你会打吗？他说那打不过就要想办法啊，不是说打不过就不打了。那这个当然是开玩笑了，他们不会像江浙这一带，就是眼看着如果打不过那就不打了，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吧？他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是说打不过那就想办法打过，就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呢，你往好一点方向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传统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吧？就你明明看到好像形势从理论上判断好像是不行的，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对吧？我还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没有条件我还得想办法把它给逆转过来。你说 像江浙这一带，他这种方式可能比较理性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我记得好像是丘吉尔还是谁说的，他说了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按照理性来讲的话呢，很多事情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到最后它还是发生了。所以他说，我们的历史最终取决于那些非理性的人，比如说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对吧？其实你按照理性来讲，其实当时葡萄牙人的估算是对的，你往西航的话估计是个灾难，对吧？但是哥伦布其实他的估算是错的，但是他的结果倒是对的。像 近代这个湖南人这个群体的话呢，我很好奇就他们是怎么能够成功的。然后有一次 我也是跟那个就是我那个同学，后来他去了湖南卫视，他在那边这个做编导这些。然后呢，有一次我也跟他们聊起，我就说这个所谓电视湘军当时因为是非常的突出的现象嘛，就说你们是怎么能够成功的，因为像其实当时上海的新媒体说实话很一般了，东方卫视什么都没有做起来。他就说其实说白了也很平常，他说就是我们胆子大敢闯，他说你想想看，我们湖南又没有什么底子，既不沿海也不沿边，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策，对吧？然后他说你一个外地人，你凭什么要来看湖南卫视？那你必须要有一些给人家就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对吧？有一些内容的有一些看点，能够让人家觉得说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他说我们的领导就是鼓励大家胆子要大，凡是上面没有禁止的，湖南就敢为天下先，就要做起来。给我印象也蛮深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些个人的观点，或者说是好像有些偶发的这个现象，我时常发现湖南人身上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这个意识很强烈，好像天下形势舍我其谁，如果说这个天下形势不如人意的话，他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其实近代以前如果你平常的看常规的科举的话呢，其实湖南的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挺一般的，就湖湘文化
是一般，我远远低于及格线
啊，
几乎没
什么。对，因为江浙一带的都从科举上面来讲的话是非常辉煌的，但是事实上呢，到了近代以后呢，站出来这个改变中国的却是湖南人，那这个就需要一个解释的，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
在近代的湖南崛起以前，我觉得湖南的文化是特征是不明显的，那么一直等到这个湘军崛起以后，就因为有湘军崛起才有统治中心嘛，不然大清可能在那个时候灭亡了，还有哪什么大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湖湘的文化里面，我就是说它里面可能代表一种跟中国的传统的 主导性的这个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征在哪里呢？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其实古代的这个士，它是既有武功同时有文士，是吧？它是一生而兼二任，它有你双重角色的，到后来基本就是变成一个游士和文士的一个角色。所以中国传统中国的那个主导性的文化里面，其实对兵文化对军人的文化是特别的有个压抑的，不像日本，是吧？日本的文化在近代以后，整个日本的文化对军人的文化是特别的一个敬重的。那么湖湘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它翻转了，在我看来翻转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一个漫长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就它突然把那种军人的文化，就是勇敢的彪悍的那种尚武的那种精神，和那种非常这个轻生死的那种精神，是吧？就比如像谭嗣同，他当时也是有机会可以逃走的嘛，像梁启超他们一样的，是吧？康有为一样，他就不愿意走啊，他说哪个国家改革都要流血牺牲，就从我开始去流肝胆两困的，他就这样一个人。所以你会看近代的湖南它形成文化，就是我觉得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大的翻转。
所以我对湖湘文化的话呢，我当然我的了解很多还是从书本当中来的。那刚才听了唐老师讲到就是说湖湘文化的一些特点，那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触， 我可以有一些补充啊。因为我首先我觉得湖湘文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它非常的务实，它跟周边的这个很多的文化都不太一样，因为你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就觉得还是蛮特殊的。我们从那个湖南历代的这个思想家来看，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索，比如说像近代看那个魏源，
对
吧？魏源就提出四夷常之夷之夷的，对吧？他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注重实学，因为当时的时候其他的很多地方的他的儒家可能是比较纠结于这些礼制方面的，但他不太在意这个，他在意的是说经世致用还是。所以我觉得曾国藩这样一票人出来，后来他，对吧，率领军队打天下，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应该也起到了蛮大的这个作用。他并不是说把学问当作是一种乐趣，或者说只是一种钻研的一种文本， 他是把它当做是自己的一种行动的指南的。
对，安身立命之处。
对，安身立命，对吧？他是要拿来去，这个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以其道益天下的，对吧？
就我们那个杨国强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做《义理与四更之来怀化》，就专门分析这个曾国藩和李鸿章。李鸿章是淮军的代表，曾国藩是湘军的代表。那曾国藩身上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事功层面的，而且同时有义理层面的。所以义理就是说儒家那种文化所侵染的那一种，所以他那个讨岳飞席，那个就针对那个太平天军那种那一种那个行为，就是说他不是为一家一姓，不是为一个朝廷，而是说代表一个中国的，为了捍卫中国的文化的存亡。就是说顾炎武所讲的这个王天下和王这个国和王朝里是不一样的，朝里可以更坏，天下如果这个道路隐没，算受一事，就那就天下沦亡了。所以他在这个意义上感召的，所以我觉得曾国藩赋予了湖南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起点。你会看到一直到后来，比如到革命年代，比如毛也好，这个刘少奇也好，彭德怀，整个就这个精神是有点异怪之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像湖南人好像他这种个性啊，或者说他这种气质，他比较适合这种乱世，有一些不符合常规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够推动一些变化。而且当然湘军的这个崛起，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也给了湖南人很大的信心，对吧？他原来在那么长的时间之内没有突出表现，
寂寂无闻。
对，但是湘军一崛起以后，其实大批的湖南人跻身了高官，等于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导层的这样一个地位。包括像左宗棠这样的一些人物，他原来科举考试几次都没有中过，对吧？但是他后来一举晋升为这个朝廷大臣。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应该给了后人以巨大的这个启示，包括他们后面的一些开创性的行动，比较敢于打破原来的这个规范。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偶然的。你可以说是湖南人推动改变了中国，但是你也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这种乱世，对吧？时势造英雄，这种时势就需要湖南人这样的人出现。如果说不是这样，湖南这样一个群体，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个群体崛起来，因为他这样形势就需要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知道湖南有个词叫出湖，就一个人湖南的年轻人啊，你要有出息，你要有成就，你要离开湖南。这个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湖南，你很难成为人才，你要走出去。湖南那个区域三面环山，只有一面北边是靠冻地湖靠水，是吧？常年那个洪灾也出不去，所以这样一种相对的跟中国的其他的土地的隔离，它既会带来封闭性，同时也会带来内在的这种坚韧性。它有双重的作用，我觉得。所以一方面当然可能跟外部不像，比如说像口岸城市上海，跟外部一个自然的流动，然后交通会四通八达，是吧？那人的就特别会变通嘛。那湖南人他就不太会变通。
四川它也是个盆地，对吧？你可以说它有一些封闭性，但四川的文化给人感觉它比较安逸，对吧？所谓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孰先乱，对吧？天下已安孰未安，对吧？
还有所谓少不入川的说法。
对对对，就是它好像是给人感觉他还是比较安逸的，比较自己在这个小圈子里面自得其乐的。但湖南人呢，很多时候好像动不动就是放眼天下的，
不安分，爱折腾。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一方面他在内陆嘛，在古代的时候，可能他传统时代的时候，他的这个交通或者说商业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像曾国藩那时候还是以务农的子弟出征的比较居多。那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他很多时候比较讲究本分，可以说他这个文化当中有保守的一面。再看近代的时候也能够发现，近代湖南人的排外其实是挺厉害的，他的民族
排那个传教士也排得很厉害，
对，排传教士，他的这个
经常杀教士、传教士，对，
是的，他的这个就是抗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那在这些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湖南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既有保守的好像封闭的一面，但另一面他又是蛮以天下为己任，蛮放眼天下的，这个很特别。
前些年有一本翻译过来书叫《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吧？裴世峰写的，啊，是给我们现在出版社出版的。那湖南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他书里面谈到过。那湖南它确实在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间，湖南省是唯一的一个有颁布的自治省宪法，也进行了省选举的一个区域，就不是一个很多地方都喊口号嘛，停留在一纸空文嘛。但是这个民族主义看怎样去理解啊？民族主义它更多的是一个按照安德森的说法，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通过新式的学校，通过报刊，通过社团，通过各种联结来想象我们是一个同为同种的，我们有共同的起源，我们有共同的创伤。那湖南它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一种，就我们讲以天下为己任是讲的比较好听一点的，就是特别 有点狂妄的，就是好像一定要我们湖南出来才能够拯救这个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以湖南民族主义我不是特别认同，我其实更愿意用省级的民族主义。因为你看整个民国时代，四川人讲川人治川，广东人讲粤人治粤，是吧？浙人讲浙人治浙，是吧？江苏讲苏人治苏，就每个省都会有一种，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避免，比如你本省人出来你不能在本省做官，是吧？有个回避制度的。但到了民国以后反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好像只有我们这边出来的人在做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才会比较信任。但这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脱离的一个东西，它有点像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近代中的自由主义一样的，就是严复所讲的自由主义寻求富强里面，就自由主义它不是一个说跟国家主义构成一个对抗的东西，而是说一个省的一个蓬勃的发展，一个生命力恰恰就孕育着国之发展，一个个体的一个发展，一个个体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扩展等等，那么恰好也是意味着国家能力的提升。就它不像西方的典型的自由主义所预设的个体跟国家是一个对抗性，就是我们只有把湖南省搞好了中国才会好，他不是说我们搞湖南省搞好了，哎，中国人那边去。
对，我觉得湖南的这个比较特别，后来就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不是一种好像我要自己搞一套独善其身的这种想法，更加有一种
他要搞出个标杆
来
扩展到全国。
对，他当时叫做、就是、模范省嘛。
对，模范省，
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像灯塔国一样，对吧？就是、
对
我是中国的
灯塔，
对吧？
就当年山西就是阎锡山的模范省嘛，把山西搞成模范省嘛，一样的道理。我原来上课给学生讲，我说到了近代以后啊，其实有个地方制的竞争，地方制竞争会构成一个地方的活力，就每个人就要争取成一个模范省嘛，是吧？这个恰恰释放出的活力，中国传统社会它其实会给地方一些弹性的空间。
是这样，是这样。
上次罗志田教授到我们这做演讲讲了，就中国传统社会那个政策，它会给下面一些弹性空间，它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它不那么死的，你一杆子捅到底，最后就这个国家就没有活力的。
如果说这样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到未来湖南人这边角色怎么来扮演。这个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对吧？然后敢于打破常规的这种做法，他在未来这种做法是不是能够给他带来成功呢？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好像唐老师本身还不够乐观。
我非常悲观。
对，他还持有比较批判湖南人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虽然我一方面我觉得说未来随着这个社会的平稳，可能各方面的这个规则意识比较强烈，对吧？慢慢的可能江浙一带似乎是说会占优势一点，但另一方面来讲，从我接触当中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湖南人他其实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啊。一旦如果说发现这个形势不对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个能够勇于去改变的人，而且这些人对别人狠，对自己也蛮狠的，就他自己改起来也很快也很剧烈。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湖南人身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未来还是可预期的，只不过是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改变的话，可能首先就需要有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对吧？嗯。